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周末这个时间点，傍晚的6点到7点，整整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要起飞了，你赶快上来坐好啊！我们在这里欢迎您，我们是文慧，
我是新田。哎，文慧老师啊，真的很开心呢，每个周末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家人在这里相见。
对，
文慧老师啊，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呢，就是也越来越趋稳定了。
什么叫稳定呢？
就是你看之前呢，还感觉还是有点这个温差比较大嘛。特别我们南方这边啊，一下子呢就温度就很高，一下子呢就又跌到这个低温里头了。
其实呢，在内地来讲，南方，我们说的南方就真的是香港这边了。因为如果到了内地，譬如说福建啊、广东北边啊，其实冬天真的
浙江，
对，冬天真的很冷了。再怎么低呢，他们所谓的低温可能是降温10度以上，所以呢可能是从了摄氏10度到摄氏0度，或者摄氏0度到摄氏下面10度。那南方这边呢，就是真的是所谓的香港澳门呢，可能就真的很温暖了。
广东这边，
对，广东，其实广东北部很冷的。因为广东北部很多是山区，真的是很冷的，所以呢就是广东这块其实连广西都已经开始很冷。那我们这边冬天呢可能有时候还是20几度啊，那降个温呢就到10几度。所以呢如果真的说呢这个气温方面，我觉得每年的1月是最冷的啊，一月到2月初，
春节的前后吧。
对，春节前后是最冷的，所以现在应该对我们的听众来讲呢，我们说呢是很冷的时节，大家也都开始准备过年关了，就是要准备一些年货啊等等的，那开始有一种年节味道。那冷冷的，反而就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过年嘛，就更有味道了。
更应该呢相聚在一起啊。
对。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盼头的，因为呢，很快这个寒冷的天气呢要过去了，因为再过两天呢，就到了这个最后的一个节气是大寒。那么这个大寒呢，一旦走过去了以后呢，这个天气就我们会迎接这个春季嘛，就开始呢要跟寒冷说拜拜了。
挺开心的，还是有一段日子，但是总有盼望。像新田老师说的啊，那大寒大家都知道是24节气当中最后一个节气啦，那可以说呢是一年当中呢这个阴阳转换的重要时机，代表冬季呢即将结束，所以大寒来个高潮嘛，对不对？那么大寒之后，我们就准备进入春天。那譬如说会有惊蛰啊那些的啊。那中医呢认为呢，这个在大寒之际呢，我们就什么呢？冬不藏惊，春必病温。这里的惊啊，是精神的惊啊，指的是我们维持生命的能量。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大寒，也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养身体，养精蓄锐。那么春天的时候呢，就能够呢，
抵挡这个病疾病的入侵。
对对对，因为春天呢，还记得吗？它就是生嘛，对不对？
是生发。
对，生发很多的东西，不仅是大地生机盎然，我们身体的病菌什么也出现了。所以呢，冬天好好的就调养自己吧。
在属灵方面呢，我们也要养精蓄锐啊，
蓄锐
、谢谢文慧老师，我们也要养精蓄锐啊，把这些能量，把神的话语呢放在我们的心里，才能够好好的抵挡一些疾病的入侵。
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栏目就是诗篇导读。那么进度来到了诗篇第81篇的1到4节，然后呢接着就是祝灵姑娘的拐杖笔记，哇，已经到了第272集了。
哇，
再来就是呢您跟我们之间的热线回应，关怀热线，今天曹姊妹的分享， 在接下来呢就是健康马起来。那么新田和文慧呢今天来和大家说说
吃的饭，
对，吃的问题啊，怎么样好好的吃，能够把我们吃的东西呢化为真正的营养，滋补我们的身体，这是很重要的。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八十一篇一到四节：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歌唱，向雅各的神欢呼，高唱诗歌，击打手鼓，弹奏悦耳的琴瑟。当在新月和满月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所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
赞美的典范，基于神的救恩之道献给神的神圣祭祀，这不是形式上的主观情感表露，而是尽心尽意献上的颂赞。标题中的加特指的就是喜乐的曲调，月朔是每月一号，月望是每月的满月之日，大声欢呼就是全心全意的歌颂，倾尽全身心的颂扬神是人的最高价值。我们不单单是被邀请来敬拜神，而且是被律例和典章要求以喜乐的心敬拜神。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欢欣地接受这项命令？既然基督徒有充分的理由应该要喜乐，就总有当喜乐的原因，又总有美好的途径。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叫我们用美妙的音乐将自己浸泡在诗章颂词中，用感恩的态度将自己的心归给上帝。同时我们也受命要彼此规律地参与主日的礼拜，并且不能忽视这样的事。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被造本是为要敬拜你，你也本是配受我们赞美的至高之神。如若我们不来赞美你，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你。然而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很少赞美你，即或有赞美，我们的赞美也是那样的空洞和乏味。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对你的跟随更多的时候是吃饼得饱的跟随，我们更多的专注点在自己的需要上，而非在你的圣洁美丽上，也非在你的信实公义上。我们巴不得你多多的在物质上爱我们，在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上多多的满足我们。我们的思想总是专注在短暂的事物上，而非你的永恒国度上。主，请你帮助我们，从清晨到日落，都能在你的身上，都能在你永恒不变的国度上，都能够一整天习惯性的转向你，也能够自然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荡漾声。
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
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掌，手唱起唱歌，见证荣耀大君王的降临，宣告主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这奇妙，全地扬荡扬声，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掌，手唱起唱歌，见证荣耀大君王你降临，宣告主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 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72，有爱的旅程。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微信，是2年前和教会弟兄姊妹带我去滑翔的小杨弟兄给我的信息，内容是这样的：祝灵，我们计划和团契的弟兄姊妹在12月有一个深圳半天的旅程，如果成行的话，如果你可以加入我们，我可以为你推轮椅，如果你的轮椅是电动的话，就更加方便了。信息有一个附件，是深圳市光明小镇大顶岭绿道的简介。看着文字的介绍，公园里除了绿道、滑草场，还有4道别具特色的桥，包括浮桥、探桥、悬桥和虹桥。看了以后，我已经给吸引了，不禁上网观看实景，映入眼帘，美不胜收，我的眼球给迷住了。我立即回答说：“景色好美哦，但是有障碍吗？”小杨很细心，他已经计划了交通，我们在香港坐火车到罗湖，然后打的往返虹桥公园。并且他了解过无障碍的设备，哪里可以走，走不到的就让我停下来欣赏风景。我雀跃地回答说：“我也很想和你们去玩，我有信心你们会安排得很周到，就算到时有障碍，你们也可以帮助我克服，就像过去你们带我去滑翔一样呢。”确定了应邀以后，出发前小杨细心地告诉我行程，包括每个景点所花的时间，每一站的交通安排，我们要带备的东西，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等等，就连旅程当天的天气预报也告诉了我。我引向以待的旅程终于到来了。一大早我收拾整装来到罗湖和大伙儿集合。这一次同行的除了小杨和太太小陈姊妹以外，还有另外4位弟兄姊妹，包括小达弟兄、小尼、小婵和爱丽丝姊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大家都感到很亲切，一切都超乎我们想象的顺利。我们很流畅地过关打的，和司机先生聊一程车的天儿，从而了解了祖国的民生人情。不知不觉来到虹桥公园的大门口，我们惊叹着公园大道的平坦宽阔。小杨弟兄笑着对我说：“全程应该是你感到最舒适的了，因为我们还得徒步走，有时候还要上下斜坡呢。但是你走在顺滑的大路上，畅通易达，毫不费劲儿呢。”大家都哈哈大笑。每到一个景点都有新的惊喜。我们边走边聊边拍照，他们协助我行动，喝水、吃零吃、上洗手间。虽然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是初次见面，但在同行之中，大家也可以坦诚地分享，谈到自己的工作，谈到照顾家庭的担子、服侍的点滴，感恩在主里面有那一份单纯的信任。有一些景点的设计不适合轮椅走的，如果我可以留在一个弟兄姊妹视线范围之内的，他们会安心让我独处，轻松地做运动，等着他们回来。如果距离太远的，他们就留下一个人陪我。其中有一次，无论我怎样游说，小杨弟兄还是坚持留在我的左右，陪我等待其他的弟兄姊妹。最后一段路是长达4公里的虹桥， 整道桥是鲜红色的，就像红色的丝带缭绕着青山，太瞩目了。为了省电，我的电动轮椅不能开得太慢，小陈姊妹就一直陪着我在红色的丝带上奔驰。走到最后，其实她已经很累了，但过程当中她还是温柔地陪伴着我，还不忘为我拍照呢。完成了公园的旅程，为了让我的轮椅省些电，好让我回到香港以后可以顺利地驾驶着轮椅回家。在往返饭店的路上，罗无过关卡的过程一直都是他们为我推轮椅的。每当我向他们道谢，小杨总是说，小意思，邀请你同行本来就预算要为你手推轮椅的了，你坐电动轮椅我们已经省下了不少的体力呢。回程的时候告别了小达、小尼、小禅和爱丽丝，小杨弟兄和小陈姊妹陪我过罗湖的关卡。坐火车回港的路上，我们除了回味着这一趟的旅程，不其然又讲到两年前他们千辛万苦送我飞天滑翔的经历，讲到我们滑翔过程遇上的困难，坚信不放弃的那一段，那是我们永远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了我们信心的确据。回到家里，我发信息再一次感谢弟兄姊妹对我爱心的同行。我跟弟兄姊妹说，其实那一次去滑翔我没有中途放弃，是因为我经过祷告，我知道上帝要在我身上做一件新事儿。感恩的是你们是上帝特别拣选帮助我成就这新事的人啊。他们回答说，也要感谢你当天心中的坚信不疑，那是何等重要的美好的信心状态呢。我们的连结成就了主内的合一。我回答说，感恩我们彼此祝福。圣经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感谢爱我们的上帝，他的爱丰盛多姿，赐我们在人世间的友情像骨肉兄弟姊妹，让我们行走在人世间的旅程可以有友伴分享快乐，分担忧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的生命里也可以得到有爱如骨肉至亲的同行者，也愿你常常感谢主耶稣，我们的大兄长、大恩友，为我们担当患难，与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忧喜同行。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敢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灯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地发出声，一首歌让世界静，
让世界静静，
手握着手中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
Oh,
圣经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的生命里也可以得到有爱如骨肉至亲的同行者，也愿你常常感谢主耶稣，我们的大兄长大恩友，为我们担当患难，与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忧喜同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度过，一起承受。
无限飞行号踏上新旅程，感恩祝灵仍然可以留在这大家庭里，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每周大气电波里超浓缩的相聚，让友谊的花朵绽放富裕的芬芳。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承受。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是的，无限飞行号周末周日呢一直都在。那么现在呢都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六点半了，对不对？
嗯，是的，时间跑得好快呀。
嗯，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呢为您播出整整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有新田有文慧在这里，刚才呢有祝灵姑娘的分享。
嗯，
祝灵姑娘呢，哎呀，我真是呢觉得她是神奇女侠。
是，
她
因为一直都在。
不是一直都在。嗯，你看这个就算呢这个他身体不舒服他也在。嗯，所以呢这个新田跟文慧就算有的时候感冒啊声音沙哑也要一直都在。我觉得他的神奇是因为他在他的栏目里头分享他能够出游。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祝灵姑娘是啊就是他要靠着轮椅才能够行动。
对的对的，
你想想看他出游，而且呢他如果我没有听错他还去学什么飞天滑翔啊。
哦，这个
太厉害了吧。
就是他两年前他曾经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飞天滑翔的这个经历。
对呀。
我觉得真的了不起啊。
对。
难怪就是这一次这一回呢他跟这对夫妻小杨弟兄夫妻呢他们在相聚的时候呢也是一直都有讨论这一个经历呢，也是带给他们彼此呢很大的祝福跟感动。
是，所以我就觉得太厉害了。嗯，真的太厉害了。因此呢真的要封他 神奇女侠、嗯、
神上也可以上天啊，哪一天我觉得我们
他绝对上天可以也可以下地的啦，
他下海
下海也可以，因为呢下海其实对很多残疾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对，其实我们祝林老师也有游泳嘛，
对，很好的一个，
所以下海不难，
下海或者说下水、嗯、不能说下海啦，因为海里头真的是比较危险，那下水就绝对没问题、嗯、因为很多的一些理疗呢是在水中进行的、
哦、
叫水疗，所以很多残疾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啊，能够到泳池里头呢，在泳池里头泡泡，然后在水里头呢动一动这个四肢呢、嗯、其实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复健，对、
嗯、
锻炼跟复健的啊。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祝林姑娘的分享，其实也让我们想想啊，就是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去突破自己的限制呢，像祝林姑娘一样、嗯、第二呢就是祝林姑娘有一班好朋友，其实让我们很羡慕，那我知道很多残疾朋友未必能够像祝林姑娘，为什么、
嗯、
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没办法走出家门，
是，
所以没有办法像祝林姑娘，哇可能听起来就好羡慕哦，她又能够去哪儿玩，哇她又有什么弟兄姊妹、嗯、我也好希望，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第一你有家人，好吧，你的家人如果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陪你出去，
对，那第二呢、嗯、你在网上有我们这些朋友，所以呢在网上呢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交流、
嗯、
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有三两位知己，那没有没有关系，现在慢慢建立起来。
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说同行呢不一定要像祝林老师的这几个弟兄姊妹、
嗯、
真的要跟他实际的走路啊、
嗯、
走出去，这个才是同行、
嗯、
同行呢也是代表呢我们心里面一起同行，我们以祷告的方式，以纪念啊关心的方式呢、
嗯、
也是可以彼此同行的、啊、
对对，那所以不要忘记了，就是可能你没办法像祝林姑娘这样活得相当的精彩、
嗯、
但你也能够有同行者啊、不用多啊，一两位或者是呢就是你教会的群体都行、
嗯、
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忘记了你还有我们嘛，对不对，
是，所以我在想呢同行者呢在这里就有两位了，因为、
嗯
是文慧老师，一位是心田，
哎，我真希望我们能够做同行者，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勉励啊。
嗯，
因为不仅仅只是节目中我们跟大伙说的好话、
嗯、
也真的很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同行者，所以如果你需要我们怎么样与你同行，
嗯，
也希望你能够清清楚楚的告诉心田跟文慧，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你的同行者，
是的，就像我们曹姊妹一样呢，她就透过关怀热线呢、
嗯、
告诉我们她有什么样的心底话，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嗯，也、yeah.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三十多年来我虽然是个盲人，我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呢存在我的身上真的是很奇妙，手发生我的楼上摘了下来，我们县城的医院呢但是不能接受，这个人已经死了、
嗯、
我心里知道神能医治我，真的奇妙啊，年底呀、啊
嗯、
我就能走路了，
哇，没有动手术，很自然的休养然后就好了，
对，非常奇妙的事呢、
嗯。
破伤风啊，那个医生说我要在医院里40天，但是呢，我吃药住了一个礼拜，我的病就好了。
感谢神，
对呀，谁
知道？
我信主啊，那个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呢，没有很顺利，但是虽然没有很顺利，我的心中满有主的平安。
主耶稣是我的平安。
在那个患难中，神让我经历的是与神医治的我，不但医治我的肉身，还医治的我的心灵。没有在患难中埋怨神，而是感恩接受。
你说你的心没有埋怨，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也相信这是神的保守，是圣灵的工作。
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你好，曹姊妹吗？
啊，是啊。哎，文斌老师你好。
哎，你好，我很开心的听到你的声音。我知道呢，你今天呢打电话进来是要做见证是吗？
哎，对呀、
啊。好啊，来，我要听了。
跟你稍微说一下我的见证。
嗯，
啊，我说不好普通话。
嗯，没关系，您的普通话不错的，我完全听得懂的。
感谢主，谢谢。我信主了30几年了，我是92年信主的。
嗯，
啊，30多年来，我虽然是个盲人，我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呢，神在我的身上真的是很奇妙。我信主啊，那个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呢，我没有经历很多很顺利的。这个是没有很顺利，但是虽然没有很顺利，我的心中满有主的平安，这是我要做的见证。
嗯，
我92年信主，95年我就在那个破伤风啊，那个医生说我要在医院里40天。
嗯，
但是呢，我只有住了1个礼拜，我的病就好了。
嗯，感谢神，神医治。
我病好了，对呀、啊，神医治的不？我就说，我要出院，因为那个医院发生了一个大事，我说不得好清楚。发生了一个大事，在我的房门口，我就害怕。我的姑姑照顾我，她就害怕，她不肯在这里照顾我。但是我要走，哦，你找我跟那院长说一下。我就跟院长说的一下，我说我要出院呢。他说你可以出院呢，但是你这个很危险的。我说不会。我说我暂时你知道我这房间里出了这个事情，我很害怕，是死的一个年轻的人，我很害怕，我的姑姑很害怕。他说呢，你现在出去呢，你过了一个礼拜你就回来。我说好好好。我过了一个礼拜，我在家里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医生说我要出院，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完全好了。
嗯，
我就跟神祷告，我就到医院里去办出院手术。我说我现在判出院手术。哎，不行不行，医生说不行。我说你只管判，也告诉你要叫你的家人或是你自己来签字。我说行行行，我会签字。我签字也说这里我不服，我知道，我说我知道。我签了字以后，我到家里来真的是很好哦，感谢主哦。
嗯，所以
这是一个卢身上的见证，
就是在95年的时候。 对，
对，
我听到了，这是奇妙的一个医治，神他的手在你生命在你身上啊、做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是神迹来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是神迹来的。以后呢，就在那个13年呢、我们家乡那个建了个教堂。
嗯，
正好我的家收那个花生呢，收花生，我在楼上掉了摘了下来，楼顶上摘下来。
哦，
摘下来了，当时我自己也不晓得。后来到医院，我们县城的医院呢，他不能接受，他说不能接受，这个人已经死了。后来住的附近没有死，还有转到那个九江市，县医院的医生走进了，他说这个人呢，已经很难很难，假如要想好，
嗯，
就不少的钱呢、啊。
嗯，
后来呢，我在医院里住了20天，医生要我做手术。
嗯，
这个瓦骨已经断细了。
嗯，
脚面细了，手也断了，还有那个肚上的骨呢，断了4根，还有那个肾上出血，还有那个脑部出血。
嗯，
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但是很感恩哦。那个医生让我做手术了，我说我不用，我有20天没有吃东西，我做不了。另外我说我的家没有钱，
嗯，
我做不了。其实我不是，这是一个借口、
嗯、
我心里知道神能医治我，神完全会医治我。真的奇妙啊，
9月28号在楼上摘下来13年，
嗯，
在那个年底呀、啊嗯，我就能走路了。
哇，没有动手术？
没有，没有动手术，
就是很自然的休养，然后就好了。
对对对对，
嗯、
非常奇妙的神呐、啊，感谢主啊！
是，哇，神又再一次的施行他医治的神迹在你身上啊！
是的，是的。
嗯嗯嗯，
很多大小的事，还小小的事，我也不想说。我在那个患难中，神让我经历的是什么呢？嗯、经历的是一，神医治的我；第二，嗯、神不但医治我的肉身，还医治的我的心灵。我的心灵没有在患难中埋怨神，而是感恩接受。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像您说的，不管是95年的破伤风，又或者是13年从这个楼上摔下来，那面对这些的身体的病痛啊，突然来的这个灾难，人的心是往往很容易陷入低谷，埋怨啦、愤怒啦、委屈啦、灰心啦，特别是13年啊，这个情况是很紧急的，那个医院都已经不收了，觉得好危险。可是你说你的心没有埋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真的。我也相信这是神的保守，是圣灵的工作。嗯嗯嗯，哇，所以你的家人啊、就是在你身旁，他们是最亲近的，他们是看着这些事发生的。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对信仰或者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感谢主啊，我的家人基本上都是信主的。
嗯，
我的大媳妇是在教会里服侍的。
嗯，
我的大儿子是受洗已经归了主的，他是、嗯、他现在呢有点懒了，我上次跟你说有点懒了，
是是，
还没去到教会那个懒了、
嗯、
我的小媳妇是小女子侍奉的，但是神叫
神、嗯、感谢神。也就是说他们看见神在你身上的奇迹，我相信这些神的作为，你的生命见证也在影响他们。所以你看，神不但是祝福你、赐福你，神也赐福你的家，让你的媳妇儿都是这么爱主的，都在教会服侍，这个真的很难得哎。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
嗯嗯，
把荣耀归给主、
啊、对，把荣耀归给神。我也相信你的大儿子虽然现在有一点软弱，但是你刚才分享的这两个见证，特别是13年的这个见证，你的大儿子应该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的。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也说过我的见证。
对，所以呢，
我大儿子也说过我的见证。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时候到了，他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想起这位神的，这位神帮助过、医治过他的母亲，这位神也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帮助他、带领他的。所以继续为你的大儿子祷告。
啊，是的。
嗯嗯。谢谢你，你今天就是要特别来跟我们分享这两个见证是吗？
是啊，是啊。
哎呀，太棒了、啊、我很感动。你刚才讲的就是神不但是救你的肉体，神也救你的心灵。在这两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是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充满对神的信心跟依靠，这是最感动我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感恩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今天你的女儿曹姊妹她分享你在她生命中 那奇妙的作为。天父啊，谢谢你，因为当我听到曹姊妹的分享，我就看见你的手是如何在她的生命中带领她。虽然她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却得见你，她生命中她真实的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保护、你的看顾。她在92年信主，她在95年就经历到你奇妙的医治，你让她的心就是充满对你单纯的信靠，你也让她在这个信靠当中，她真的经历到你的大能、你的掌权，你是保护她、看顾她到底的神。谢谢你，也谢谢你在13年当她摔下来连医生都觉得没有救了，或者是很危险需要做大手术，可是你的女儿在你的感动之下，她就是单纯的信靠你，她仰望你，我们就看见神迹奇事的发生。谢谢你，谢谢你让你的女儿经历这些事，让她的生命经历你的恩典，也充满对你的感恩以及赞美。我深信你的作为，还有你在你女儿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影响着她的后代，所以她两个媳妇都是爱你、侍奉你的。她的大儿子虽然现在有点软弱，但我相信你不但是她母亲的神，也是她的神。相信这位年轻的弟兄，他在你的时候，他就必定会在你的工作底下回到你的面前，重新悔改，重新刚强起来，坚固起来。我相信义人的后代你必看顾。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继续的赐福这个家庭，保守这个家庭，特别为他两位媳妇祷告，因为都在教会侍奉，愿你祝福你的使女在教会侍奉当中也看见他们所劳苦的没有突然返回，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奉你名所做的尽都顺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谢谢文慧老师，谢谢老师，
不客气，也谢谢你的分享，真的很激励我。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再见。
好，再见。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婆婆加妈妈，
叮咛加主妇，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这一周的健康马起来呢，就是要跟大伙儿说呢，吃饭的问题了。怎么吃呢？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棒，然后呢，我们身体就能够 棒棒的。
当然，但是呢，如果吃饭呢吃得好快呀、啊
嗯，
因为我就知道呢，哎，我发现身边的人呢，大部分呢、啊、真的吃饭也挺快的，就是这个饭呢，
大家都在工作，
对，一来到面前，然后呢，大概你算一下，五分钟以内就可以解决掉了。
这个太快了吧，十分钟左右了，五分钟那就真的是有问题了。新田老师遇到的人都是吃饭那么快吗？
对，所以我就很惊讶，我说啊，五分钟你都还没有时间去咀嚼那个东西，然后就可能是真的用吞的。
对，
嗯，
我知道这边呢，我们因为工作压力各方面，大家吃饭
时间好有限。
对对、嗯，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大伙儿还是尽量学习，就是呢慢嚼细咽啊。
嗯，
好，所以今天呢，就真的要跟大伙儿说呢，怎么样呢？吃得慢一点，
嗯，
因为呢，直到大家呢，可能习惯已经养成，那我们就改变这个习惯吧。首先呢，如果我们吃饭呢慢嚼细咽的话呢，它会产生一些变化的。
嗯，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呢会变好，
没错，
因为呢吃慢一点呢会延长食物这个咀嚼的时间，你不但能够吃出它那个味道，你还能够呢，哎，充分的经过咀嚼，食物变得细一点，细了一点呢，进入你的胃，你就知道了，你的胃就没那么辛苦啦，就比较容易消化啦，
嗯、
然后呢，也容易吸收啦，这样长期下来呢，就能够改善呢你的胃胀啦，你的胃酸啦，你的胃疼啦，还有消化不良这些问题。
嗯，哎，好棒哦，可以让我们肠胃好起来。
嗯，
那第二个呢，如果你吃饭呢放慢你的速度的话呢，牙齿呢会更加的坚固哦。
嗯，
那你想象一下嘛，你这个牙齿啊牙龈这个还是要多多的磨练啊、
嗯、
多多的呢咬合，这个细嚼呢多嚼呢就是可以锻炼呢你的下颚的力量、
嗯、
促进呢牙床的健康，还能够呢促进牙龈血液的循环呐、啊、哇好处多多、
嗯、
那咀嚼的时候呢分泌的唾液，对、
嗯、
就是口水了，含有这个
溶菌酶、嗯、
还有呢其他的抗菌的因子呢，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的繁殖。
嗯，
哇，
也就是、
这个好棒哦。
对，就是使你的这个口腔里头呢有一些的滋润，不会干巴巴的、
嗯、
好，再来一个就是呢缓解代谢疾病。那这个如果我们吃慢一点，降低我们吃饭的速度，就有助于呢控制我们的食量，对不对、
嗯、
那么就会减少肥胖呢，还有糖尿病的几率。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慢慢的吃，让你的身体有机会呢新陈代谢发挥机制。
嗯，是。那么再说一个吧，哇，我觉得这个也好吸引人呢、啊，就是癌症风险可以降低。哎、
嗯，
吃饭呢慢一点，因为呢吃慢一点呢就可以减少趁热吃的机会。
嗯
啊，很。哎，我们好像呢这个之前有谈过呢，这个热水呢不能喝太热，因为会使我们的食道呢啊会容易呢增加这个癌症的风险。
对的，
所以呢吃饭的原理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吃慢点，这个食物呢就可以放凉一点嘛，减少了食管癌的风险。那对于一些粗糙呢坚硬的食物呢，如果能够细嚼慢咽呢，也能够减少带给你的食道肠胃的物理性的损害、
嗯、
你想想看，就是你吞下去，如果那个东西呢还没被咀嚼的足够的碎烂哈、
嗯、
然后吞下去呢，哎，我试过呢，文慧老师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
嗯、
就是吞一个好大的东西，可能你没咀嚼完，因为你可能急着跟别人说话、
嗯、
然后就吞下去，哎呀，它就卡住那个食道，你能够感受到那个食物、
哦、
慢慢的就是掉到那个食道里，
有的时候会这样子的，
对对
对，或者会打嗝啊。
嗯，
再来一个就是压力变小，就会更加放松了，因为我们咀嚼呢，哎呀，就可以使我们的脑袋里头呢有一些的作用发生了。什么作用呢？
嗯、
就是呢，使我们的记忆中枢，我们的海马体的血流量会增加。所以呢，当你在咀嚼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发挥你的想象力，
嗯、
你的记忆中枢的海马体，它那个血流量在增加。
嗯。
那么如果我们用一定节奏咀嚼，就是呢你不是一下快一下慢，而是有一定的节奏，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咀嚼，就可以呢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愉悦，这个就是为什么哎吃东西能够让一个人开心啊。所以你慢慢的咀嚼，你慢慢的去体会食物的味道，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感官的享受，而且呢是真的有物理作用，那就是呢你的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流量增加，你的血清素分泌增加了，那当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哇，感到非常的开心啊。
嗯，
那最后呢分享一个也让我们女士们呢很开心的，
嗯，
就是呢吃饭呢放慢会养颜美容。
嗯，
因为呢人的唾液里头啊有一种的叫做腮腺的激素啊，哎，属于呢抗老荷尔蒙的一个激素来着，有助于呢促进我们的皮肤细胞活跃，维持弹性，哎，而且呢要刺激这种腮腺激素呢的分泌，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多的咀嚼，然后呢动一动，然后就是刚刚说的嘛，你的脸部啊，嗯，各种肌肉的血液循环就会，你也是加点想象啊，
嗯，
让你越吃的时候呢，然后就带给更多的这种激素分泌，你就想多咀嚼，你的皮肤就越来越好。
嗯，提醒大家啊，这个吃东西呢，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像新田老师说的5分钟，我是很难想象，因为我就想了一下，我们同事当中应该没有什么人吃5分钟，万峰老师倒是有可能，
对，
其他人应该是5分钟，因为5分钟好难想象，菜都还没完全端上来呢。
是，
那发胖的机会呢是其他人的3倍。
嗯，
从坐下来到呢清光了你的食物呢，只花不到20分钟，就代表你吃得太快了。
哎，这个可以好好检视一下啊。
对，所以呢，自己呢，看看你吃一顿饭用了多少时间呢？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我觉得这个都快成为一个口号了啊。
嗯，我们一直都在。
对，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啊，你也能够做到一直都在。好，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
拜。
拜
拜。